那今天早上的第一个环节是由法光法师为大家呈现他所准备的这个演讲，我们现在有请法光法师上座。法光法师是马来西亚人，那他法师本身是精通这个南传上座部阿毗达摩的这个教法，他是斯里兰卡克拉尼亚大学巴黎学研究所的博士，现任克拉尼亚大学佛学院佛学典籍研究系系主任，目前也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教研咨询委员会担任主席。我们非常高兴这一次能够请到法光法师从这个南传的观点跟大家谈生死。那昨天法光法师在吉隆坡的研讨会里面也提供了很多很珍贵的一些意见，包括让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个我们所谓的三圣佛法对这个死亡的这个看法在某一些地方其实是有它的共通性的，但是我不方便在这边披露太多啊，这样子，所以剥夺了你们听讲的乐趣。我现在只是等着他的电脑能够开机哈，这样就可以开始今天的演讲。好，那这希望大家好好把握。那你们的这个手册里面有提问卷哦，如果等一下听了有什么问题，可以赶快把它写下来哈。那你们可以一直把问题交上来，叫我们提早整理，在下午的这个综合讨论的时候，就可以很有系统的给大家答复。我们现在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法光法师，我们主讲南传上座部对死亡学的看法。
所以法师这边这个，所以法师，所以居士大家好，首先我要多谢主办单位邀请我来这里跟大家讨论有关于这个南传上座部的这个死亡学。但是其实我首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不是一个很正统的南传比丘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并不属于特别的哪一个传统，我是向佛学习的。特别是这么多年呢，我在教学上主要是注意，主要是关注北传资料，北传的毗昙资料。当然在学生时代也学过南传的这个上座部毗昙，而且在教学研究上往往也需要利用到南传的这个资料，但是主要我的范围是北传的阿毗达摩，这个时候先跟大家解释的。所以可能我不是最理想的代表，就关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死亡学。那么还有就是说，今天你们很幸运很荣幸有两位大德从台湾来的，都是死亡学的专家我们可以向他们两位学习的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理论，这方面的知识的。但是我本身呢，是像刚刚所说的，我不是专长于这个死亡学的所以我想主要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这个经论里面看到的一些有关的资料。首先有没有这个上去那我们看看佛陀本身，世尊本身他的身教是怎么样的，关于这个临终关怀，关于这个要我们怎么关怀病人，他的身教是如何的。现在我跟大家介绍这个律藏里面的一个记载，有一次有一位比丘因为犯了霍乱症，那满身都是臭味，没有任何比丘敢接近他的。那佛陀知道之后呢，也是自己呢亲自去奉持他，奉持之后然后召集比丘们说，你们以后 要知道你们出家没有父母，你们就是等于说同一家人的这个兄弟，所以呢要互相照顾，互相关怀。然后说了下面这句话，他说祝侍奉病者即侍奉我也，就是说凡是侍奉有病的比丘或者任何人，也就是在侍奉着佛一样。斯里兰卡现在有很多救济组织，那么很多呢就是因为收到这句话的启迪，而觉察到我们这个佛教徒是应该关怀病者的。所以他们的组织很多这个都以 Gilana Bachaya 这句话为名，这个会议的名字就叫很多叫什么什么 Gilana Bachaya Samiti， 什么叫会的意思， Gilana Bachaya 就是侍奉病者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记载，这也是在 Anguttara Nikaya， 就是增支部里面记载的。同样的，有位临终的比丘肠门流血不尽，那其他的比丘看到呢也不敢接近他了。后来佛陀见到，也就亲自的去跟他烧水，跟他的洗沫，之后还为他开示。那据说这位比丘呢闻法之后就证到了罗汉果，不久之后就圆寂了。这是表示说佛陀的身教告诉我们，我们佛子应该关怀病者，应该做临终的关怀。接下来我们看另外几个个案，这都是从南传的经论里面抽出来的。下面一个是从 Majjhima Nikaya， 就是中部的注解书里面看到的一个故事。这故事表示说这个宗教的灵性的力量是有助于病重者的。且说有一位善良的孝子，因为他的母亲病重，需要去寻找秃噜给他做药。那么这个孝子没有办法买到秃噜，于是呢就到处去寻猎这个兔子了。最后呢很不容易的抓到一只兔子，但是当时是因为他的慈悲，即使是为母亲治病，他也不忍杀的这个兔子，然后只好呢诚心的祈求母亲能够早日的脱离这个病苦了。就在他祈求的当时，母亲据说马上痊愈。这就表示说宗教加倍的力量在南传的传统里面呢也是有所强调的。下面一段经文呢是也出自于 Anguttara Nikaya， 这里讲到有位女居士叫做 Nakula Mala， 她对她的临终的丈夫的一些开示。这位女居士她是一个很虔诚佛教徒，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很虔诚佛教徒。那么这个女士同时呢顺着佛法，更能够知道她的这个丈夫当时在临终的心态，所以这是一个关系斗教的一个例子了。知道了丈夫的心态的，因此他就对他说你不要担忧，知道丈夫有担忧，知道丈夫有恐惧， 他说你不要以担忧以及恐惧的心态去面对死亡，为什么呢？这样呢会使你受苦。同时更重要的就是佛陀并不赞许我们这样做的，他也知道丈夫很挂念家人，所以对他说你不要对家人依依不舍。他也知道丈夫担忧日后的家计问题，所以也叫他不要担忧这方面，因为我可以照顾，我有能力照顾整个家庭的啊，所以你这个不是你所需要担心的。那其实呢，她对她的丈夫这么一番的说之后啊，据说临终的 Nakulapita 这个丈夫不但没有逝世，同时因此而痊愈。这就是一种的临终思伤，是一种观机度教的思伤。接下来我们看看佛陀本身一个更详细的关于我们所谓这个临终思伤的这种开始。这是佛陀跟一位比丘叫做摩诃那所做的开始，主要是告诉他一位智者，就是自己是修了佛法的，有知识的，有智慧的，应该怎么样去为另外一位同样是智者的临终的病人呢做慈伤。那当然这也意想着这个智者的临终病者，他本身已经修了佛法，本身对佛法都很有信心的，有深入的了解的。所以佛陀说，第一，对这样的一位临终的智者呢，你要给他一个信心，告诉他，提醒他，你已得到了四正境了，就是你对于这个三宝，对于自己的德行都已经有绝对的信心的了。现在在你临终的时候我提醒你，这是第一个开始的意思。那接下来他说，佛陀说啊，你要问他，那你有没有在挂念着你的家人呢？如果他答有，你看是非常具体的，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去引导他的。如果他说有，那么你又要告诉他说，其实啊，你挂念不挂念呢，你都不能够免于死，有生必有死的。所以既然如此呢，应该是要离这种的挂念牵连为善，最好是不要挂念了，不需要挂念，挂念也没用。接下来又要再问他说，你在这情欲方面娱乐有没有牵连呢？有没有舍不得呢？如果他说有的话，那你要怎么答他？你就要告诉他说，其实啊，还有天乐比这种娱乐更深的，欲界的这个更深的，你应该去求天乐的，是再上一层的在引导他。这么样的见次，使到他心受更高更高的天乐，领导他到更高的天乐之后呢，再叫他说，你现在啊，要去发心求生梵天了。等到他说，我现在已经可以，我现在觉得我的心呢，已经很坚决，有圣洁了，我要发心求生梵天。那么最后你就告诉他说，其实梵天也不是常住的，而且也不是超越生死，因为梵天还在三界之内、轮回之内的，所以现在是时候呢，你应该求解脱生死。如果佛陀说，如果此人在这个时候能够这样的去发心要处理的话，那么他就跟因为已经得到解脱的比丘是完全无异。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具体的开始，告诉我们，提供我们一个很具体的这个临终思伤的方法。下面另外一个故事出自于中部，是关于一位叫做丹丹加迪婆罗门的这个个案。这位婆罗门呢，是一位贪污的官员，他曾经生前曾经见过舍利弗，对舍利弗的印象非常好。那么他犯了病重之后呢，他要求见舍利弗最后一面的，跟他，那么舍利弗在到他的床前跟他对话，也是像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个个人那样的呢，一步一步的舍利弗引导他由下至上，使到他能够对各地各去坐椅，慢慢的引导他能够最后坐椅以梵天的时候呢，梵境的时候呢，那舍利弗即使为他开示要怎么样才能够升梵天，开始升梵天之道了。就说不久之后呢，这位婆罗门去世了，真的升在梵天。之后这里打错，之后佛陀啊得知此事，不是婆罗门。最后呢，不是，大概是我匆匆忙忙写的稿，就是昨天早上他给他们打，最后呢，这个佛陀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就责备舍利弗说：“哎，你没有，其实你没有，你这种的，用现代语说，你这个临终痴伤啊，还做的不善巧，还做的不够。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例子，很宝贵的资料，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关怀做临终关怀，怎么样去给他们做痴伤。他说你在这个例子呢，佛陀说。”你没有好好的善巧的引导他，因为只引导他到能够作意求生梵天，这还是没有脱离生死的。刚才我们看到上面佛陀自己开始就是说，在这位病者能够发生求生天界最高天界之后，还要教他，这要看要斗鸡，要看他，如果他这个人是三根足够的，那么还要他智慧足够的，还要往上领导他去发心，求解脱的。那么佛陀知道这个人其实跟丹那迦尼这婆罗门，他是可以被领导再上一层的，但是你舍利弗没有去做到，所以佛陀就责备他了。为什么一个贪污的官员呢？他死前这段日子里面呢，有一些贪污的行为，当然是恶行了。为什么能够这么容易在临终就被领导被受领导会发心求生婆罗门天的呢？为什么能够得到这种这么好的果呢？这种的所谓可爱果呢？其实据另外一部经所记载，也是在马吉米里开另外一个地方，中部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是这上下文里面讲到说，这个婆罗门呢，其实是一位很虔诚的护法。他虽然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他后期比较贪污，其实他终生是一个很忠诚的一个佛教的护法。他信仰三宝，持持三宝，他做了很多善行，他的善行比他的恶行更多，所以在临终的时候，我们可以善用，了解到这些方面，我们善用他的这个善的因缘，可以领导他往上的。下面一个故事简短，就是告诉，就是讲到一位年轻人叫做马塔昆达里，这位年轻人也是一位很虔诚的佛教徒，他临终的时候呢，睡在床上，很想见到释迦牟尼佛， 他当时听说释迦牟尼佛就出现在眼前了。那时候他虽然病重不能够爬起来，不能够起立礼拜，但是呢内心呢升起很沉静的信心。就因为他见到佛升起身心，不久之后呢事实就升于天了。所以今天这个兰卡有种做法，就是临终之前的亲人呢，那么临终之前呢亲戚啊或者朋友啊尽量帮助他们，帮助这个死者升起对三宝的信心。有的时候带佛像给他看，那一般都请法师念经说法，特别是在孩子他还清醒的时候，知道他肯定不久就会去世了，在还清醒的时候呢给他开示，请法师给他开示还有一种意思叫做旁述了，就是送一块白布给出家人，就象征一种供养三宝的一种善行。有的时候呢这个病者临终病者本身呢自己要求，他说我死前我要做这个仪式，我要见到法师们，我要做一场功德，我要做这个旁述了这个仪式的。所以这就是西南佛教国家佛教徒啊因为在这一类的经文里面得到启迪，知道怎么样去面临死亡，怎么样去做灵性的宗教性的临终关怀临终慈善。你看这个在这个简短的故事里面，他就是因为看到佛当时死前信心升起来，所以死后呢他升天。现在多少时间你告诉我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从上面我们看到，第一就是佛陀就弟子们的本身的身教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忽视临终关怀与慈善，南传佛教也不例外。不要以为说南传佛教都是主张做治疗汉的，没有所谓关怀，没有所谓慈悲。上面这些例子，以及刚才我讲的，在南传国家那种的救济组织，特别是关怀病人，还有这个捐献器官，种种的这种的善行，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对南传佛教的教义依教奉行，从中得到启示。那么佛的本身以身作则，以他身教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他说凡是侍奉病人的就是侍奉他，等于侍奉他一样。第二，临终施丧，那如果这病者能够以三宝有信心的话，我们是应该以主要应该是以佛法开导他的。也就是说这种慈善应该有这个灵性开导的一面，这是最重要的一面。第三，我们看到好像是不是一位临终的这个病者正在他在跟着死末征兆的时候呢，他的心思很可能是非常活跃的，当时他也很可能有很大的这个潜能能够发挥出来的。你看在每一个故事里面，每一个记载里面呢，经过一场的这个开示，一场的这个引导之后呢，他们都能够成功的得到部分的解脱，得到一些果位。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临终的病者他是一般是处于这个心思困难的状态，没有办法去帮助，没有办法跟他开始，没有办法帮助他。当然了 开示这个佛法的这种持伤啊，应该在他比较清醒的时候啊，为他去开示的。但是是否是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是不是在他正在将要逝世那几刹那之中呢，他的心思呢更加的活跃，更加的有潜能的。但是往往同时因为受到忧虑，一个是忧虑，一个是恐惧，这两方面的这个骚扰，因此现在一种困难的这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用个佛法去帮助他去去除这种的忧虑跟恐惧，而又更在其上呢引导他对三宝生信心，特别是帮助他回忆，像上面几个故事所说的，帮他回忆生前的做善的那他的善行，他的为善之人，那么这就是一种，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死亡之上的一个原则。最后上面这几个个案也明显的表示说，临终者之所以能够得益于这种的慈善呢，肯定是因为他生前做过某种程度上的准备，非有这种准备不可。所谓准备就是基本上是行善啊，生信心，他对三宝有信心。你看有些例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他原来好几个例子都是这么说的，他原来对三宝很坚定的信心，他这一生做过很多善事，所以呢在临终的时候我们可以以佛法来去辅导他。这也是表示说我们要讲简单一点，我们要死得好，我们就要把生活搞好了，在生的时候就要准备死，不能够临时抱佛脚。下面介绍关于南传佛教关于这个死亡过程的这个理论。刚才讲的几个，刚才所举出几个记载其中一些可以说是以现在我要告诉你的这种的理论去了解它的。南传有一个教育叫做有分师，这个有分师叫做巴方格，巴人叫巴方格，巴瓦安格，巴瓦就是有就是存在的意思，师那就分了，安格就是说，自然的意思是分，但是它解为因义，就是因，就非有这个成分不可，这个因素不可，就非有这个因不可，也就是说我们生存。只要我们在生存，我们都有这个有分事。这类似北传的，类似这个类似唯识的那个阿赖耶识啊，一直在潜流。不过这当然这是后期的一个教义在毗昙时代所成立的教义，在佛陀自己的《阿含经》里面自己的这个。开示当中是找不到这个有分师这个概念的。这样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图并不很准确是非常粗粗草草把它画出来的那种。你不要你像我这里你看到三个红色，因为他看到颜色那边三个红的心，就并不是说只有这三个刹那。首先我们了解毗昙佛教是主张刹那论的所以就从刹那的观点去分析事流。这个有分师刚讲过是凡是有生凡是有存在就必须要它不可的，所以呢这个有分是所谓从生死的，只要你在轮回当中它就一直在流，你的业你的记忆都藏在里面，就类似这个阿赖耶识 是一切种子事。好，从这个刹那的观点来看呢，当有分是没有活动的时候，所谓这个离路不是离体起色的时候呢，它正是被叫做有分是真的流下去。当它有活动的时候呢，它有种种不同的作用，所以赋予不同的名称。投胎那一刹那呢，这个有分是被称为界生心，之前的一刹那叫做末心或者实末心。所以第一点看出他的理论是说，死了接下来一刹那就投胎，所以也没有所谓终有这种概念。同时在这个末心之前的几刹那有个这个系列叫做 Marana Javana。 Javana 这个字呢有基本两种理解，一些人把它理解为一种激动冲动，我认为这个意思比较适当比较正确。另一种呢理解把它说成是一种促行，其实它基本上是一种冲动，一种激动来的。就是说这几刹那呢，在这些当中你这个人呢是不能够自主的，这是不由自主的。那这个是特别是这个死的冲动，就在这时候呢不由自主的有一种所缘呈现了。事的存在是需要所缘，这跟唯识的道也是一样的，那了也是也需要谈到所缘所依。那么怎么样的这个目标，怎么样的这个对象现起，那么这就看像下面我们再往下看啊。首先刚才我解释这个冲动已经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就是这时候呢有下面三种的这个目标呈现，其中三种就是一种，第一就是业，你过去所做的善业或恶业在这时候会呈现出来。第二，所谓的业相是一种形象，你比方说你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法的话，你一生是一个虔诚的佛法，那么当时呢就不由自主的你会看到出家人或者是寺院。那如果你是观作杀生业的一生是做一个屠夫的，当时你很可能就听到被宰杀动物的这种哀号了，所以这就叫做业相。第三，这个去向，就是去就是你生来去，也是一种的这个影像。常做善业的而能够得到投生天界这种业的，当时呢他可能听到这个可能看到无量天宫啊，听到天业所以这顺便谈一谈，就是可见在他们理论当中也认为说死亡不一定要恐惧的，那主要是在当时怎么有恐惧的感受经验，或者是有这个愉快的愉悦的经验，那要看你自己的业。所以也是谈到说，也是表示说我们要生平做准备，如果我们一向为善不作恶，我们得到肯定能够投身天界，像这个例子天界的这种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体念是一种应该是一种愉悦的这个体念。或者是如果你是做了恶业，那么得到投身低胎的那种的业的时候呢那你就可能会看到这个牛头马面啊浴室等等啊。 第二点就是，当然，就谈到这个默心呢。那么业，我们做了种种的业，那么这个业是确定我们怎么样投胎，投到哪一去，怎么样的投胎的啊？那么这个业呢，它有它的次第，次第是如下了：第一，首先是重业，重业如果善方面的，包括禅定等等；恶方面的，包括无间业。所以首先是。先是重愿，重愿会起，那或者重愿，或者是重的意向等等。第二是临死业，临死业就是临死之前所忆起的或所做的业。刚才我们看到，在临终世上的一些个案里面呢，出家人会帮助死者，帮助这个临终病者，回忆起。他所做的善业也是基于这个原则，有一个叫做临终业。如果没有所谓终业，当然这个临终业第二就会现起。如果没有终业，没有临终业，接下来就是说惯行业，就是一生惯做，比如说你是屠夫啊，刚才讲到这个屠夫的业相，就是看到一个屠刀啊等等啊。那再没有的话，没有前三者的话，就是轮到所谓的已作业，就不挂前三的这个业。所以南传佛教对第一点病者关怀、临终关怀这方面是有很大的强调的，有很具体的开示。那么理论上关于死亡的过程呢，也有很具体的这个理论啊。那么接下来我要介绍给大家知道的，就是关于除了南传，刚才我说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南传佛教出家人，也不是南传，像刚才郑居所介绍，不是南传阿毗达摩的专家，很惭愧啊。其实我主要还是比较熟悉北传资料的啊。那么所以先我介绍一些，因为时间不多了，简短的介绍这个一点北传的资料。我们看到北传里面对于死亡也是很关怀这个论题的，关怀这个课题的，也有很具体的发展程度很高的这个种种的理论。其中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重有这个问题，有没有重有？刚才我们看到南传是说没有重有的，人死了马上就投胎的。大毗婆沙里面讲到说，在当时不同的部派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些部派认为是有重有，有些部派认为是没有重有的。特别是这个分别说系，南传佛教术语分别说系，分别说系一致的说是没有重有的。其他部分是不是大部分都认为有重有？有部本身谈到所谓的这个四有，就是中有、生有、本有跟实有。中有我们知道了，刚才谈过了，生有就是生了刹那，本有就是说，实有就是死了刹那，本有就是说生有实有之间，这中间这一段呢，叫做本有。所以明显的承认有这个中有的，这是第一点呢。不但如此，他还有很，刚才像我说的，还有很具体的描述啊，具体的教育，中有的形状是怎么样的，中有的量是如何的，这个没有时间太大去讲，大家看一下。比方说中有的，他说中有的形象像所去的当有的形象一样，因为是同一个业所引的。那他说菩萨呢，还讲得更清楚了。但是菩萨这个形，菩萨是个凡夫啊。菩萨的中有呢，就是说圣年，如是个圣年死，一般是像几岁的小孩子这样那种形态。但是五官俱全，讲得非常清楚。还有就是说，一般在欲界里面是没有穿衣服的，在色界里面是有穿衣服的。然后呢， 但是一切年所谓一般没有凡夫没有穿衣服，但是有个例外，就是菩萨他是也有，他是一语一句也有穿衣服的。还有就是中有同类的中有可以见到其他中有，那么我们一般不能称作你非要有天眼不可的。再来说到中有呢，它是有神通的，这我重列了，它有神通的。还有就是到次，也谈论到的次的问题，它是断次的，它是特别是吃香的，大家知道啊。Gandharva 的意思就是有一个解释，就是相似的时候。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谈论到中有，就是中有到底能够住几时，都多少时间，种种说法。我们看到这大部分所说的有种种说法。大德就是法救大德，一位当时这个比喻派啊，比喻师里面的一位领导者，他说法就是说中有的期限是无不定的，期限是不定的，也只要说因缘未合，它继续存在的。那另外一位室友是受到毗婆舍所尊重的。室友怎么说呢？他最多七天，七天之后怎么办？如果是生缘未合的话，他便会属死生。这就谈到说终有也会死也会生，这是当然是指一种说法。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所谓七七四十九日，是我们一般中国人呢、啊，或者是其他部派所熟悉的。那毗婆沙是本身他说他不讲是要多少时间，他只是说肯定众有不能够多住少，不能够常住的，住得太长时间，他只能够住少时间。为什么呢？众有以众有是求生，就是说要众有正在去向一个有，去向一去投胎的，所以他不会住很久的。所以可见关于中有论呢、啊，有详细记载，有热烈的讨论，有激烈的辩论，这是在毗昙时代，最少我认为是在公元前后已经有种种的理论了。因为大毗婆沙论的集成是在公元二世纪，最少二世纪初或者中，那么大毗婆沙是一个大集成，它需要一段时间去集成的，所以呢，肯定它教育最少可以往前溯50年到100年，那么差不多就回到公元前后的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最少那时候都有种种，已经被成立的这种理论。还有这最后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解释，我们在居士论看到的，就是关于这个中有他投胎那一刹那，他的这个心思是怎么样的？他的心思啊，是一种颠倒的心思，他是中有的起颠倒心而接生的，因为中有他有天眼通，刚才讲的。这个终有神通的，他看到远远，他能够看到父母投胎的地方，看到父母教会呢，他会起祷心啊。如果是个男的，他会嫉妒他的父亲，对他父亲称心，对他母亲有欲心。如果是女的，相反，反正都有这两个，一个是称心，一个是贪心或者欲心。那么这样呢，就进投胎进去了。详细你自己可以稍微清楚的再看一次。那么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呢？西方心理学上有讲到一种叫做 Oedipus complex， 就是一个孩子对于比方说母亲的一种 fixation， 一种的情绪上的这个制造，这种复杂因素。Conce 就有一位西方学者叫 Conce， 是佛教大家来的。他接触到这个西方生死书的时候，他就说：“你看这个西藏的佛教啊，有很多很宝贵的心理学的资料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讲到这种的 Oedipus complex， 人家已经老早觉得很清楚了，知道就是在投胎那刹那就会有这种心态的。 很赞赏这方面西藏佛教的一个资源。当然西藏佛教是非常资源是非常宝贵的，让我们可以详细的去向郑老师学习。不过我要指出的是说，其实这种的宝贵的资料，不很重要的教育，在毗昙时代老早就有了。好，谢谢。
非常感谢法光法师，从非常具体生活化在经典中揭露出来有关佛陀对临终照顾的这个开示，阐述了怎么样观机斗教，也让我们了解怎么样在引导亡者或者说濒死者渐次的解脱。那最重要当然就是在临终的时刻要对三宝升起信心。那他也提到斯里兰卡这个南传的这些佛教的国家，其实对于入世的救济是非常积极的投入的，尤其是刚刚他结尾的关于这个终有的这样的状态的一个教导的描述啊，其实是让我们能够去意识到，在不同的传承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教理本身其实是相通的。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法光法师能够在这么简短的时间做一个这么详细的铺陈跟描述。那我们这个环节就到这边啊，再下来我把这个棒子交回给我们大会的司仪。再一次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主持人。